好，我们今天进入，我们要讲天使的故事。现在要讲到这个搭便车的天使哈。那么，请记得啊，他所写的书啊，见证跟人名通通都放出来。近来常有报道说，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载到搭便车的天使，这种事不止在美国发生，也在欧洲发生。下面是1980年7月26号，比利时公报哈，Billings Gazette 一则报道啊，合众国际社小岩城啊，这是在阿肯色州。据报道，有一名搭便车的神秘客在行驶中的车上大谈耶稣基督再来，说完就凭空消失了。这则报道引发了公路旅客的想象力，令州警大惑不解。州警罗伯·罗登啊，于星期五表示，这件事的确透着古怪。罗登表示，州警于星期日接到2起报案说，有一位面目清秀、衣着整齐的人，在小岩城附近的公路旁搭上便车，却在行驶的车上凭空消失。警方努力寻找那位目击公路使徒的车主，结果一无所获。但小岩城里却到处有人听闻某某人见到某些人曾遇见类似的事情。有一个妇人描述她以下这段经历哈，那个女孩说，她的父母和另一对夫妇从 Pine Bluff 开车来到这里，他们让一位衣着整齐的男子搭了便车，因为他好像很需要交通工具。他和他们谈论时事，他知道人质的事件啊，1980年代那个时候啊，全世界有这个劫机哈，所以他有人质事件啊。突然之间，他冒出一句哈，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说完就消失无踪啊。他像遇到了第一个州警罗登报案说。你会认为我们疯了，接着把经过的情形说给他听。罗登回答：“你们没有疯，今天你们是第四批和我讲这件事的人。像这样子的案子，我们也做不了什么。”罗登说：“这并没有犯法，也没有危险。搭便车是合法的行为，因为如果搭便车的人失踪了，那就很难去逮捕他了。”所以他就接着用一节圣经哈，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哈。然后接着这个邵归恩他讲哈，他说我的外甥大卫·伯克曼啊，也有同样的经历。以下是他的见证啊，1982年春天了，我曾经接待的陌生人，竟然是一位天使。经过事情的经过如下：我是阿肯色州的保险业务员，啊，经常开车到全州各地推销保险。自我从事保险业务之后，跑过了许多路程上，我从来不曾载过搭便车子。那是一个礼拜一上午，我刚刚离开我们在阿肯色州。Harrison 市的总部，由于这是一周之计的头一天，我想要激发热情和积极的心态，便前去马绍尔市挨户推销保险。我路过这个 Western Grove 看到公路旁边站着一个搭便车的人，这就对了可能他礼拜天听到了。牧师讲的信息，他就觉得他需要积极的去做善事，所以呢，那我要去载他善待别人是好的开始，我变换车道，掉头回去，打算搭载我的态度矫正者就他却不见了意思就是说他是让我转变我态度的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可能就是说，我让人家搭便车原来是我后面那辆车把这位朋友载走了，错过了这个好的开始，我感到沮丧。 但还是勉强打起精神，回头开往另外一个城镇。怎么办？我不能够垂头上去跑业务啊！我就在祷告求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行驶不到一英里，公路旁又有一位要搭便车的人。哇，今天果然是我的好日子！我急忙刹住车子，倒车回去，让我的行善的对象上车，彼此介绍之后，知道他要去下一个城镇，顺路没问题。我调好椅背，继续往前开。这家伙突然冒出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大卫，你在哪个教会聚会啊？”我暗附哈，这个家伙是谁呀？我与他素未平生，他竟然问我上哪个教会。我并没有固定在哪个教会啊，从浸信会到神召会换来换去啊，就是没有自己的教会哈。我老老实实的回答，嘴里对他说这悲哀的事实，心里却想着这家伙是谁啊？我与他萍水相逢啊，他竟然问这一种私人的问题。我要还以颜色，问他上哪间教会啊？他在我提问之后回答圣保罗教会。我马上猜测他是天主教徒啊，因为 Saint Paul 这个只有天主教会用这种名字嘛。那他好像能够看穿我的心事，又说那间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的。哇，我惊讶的闭上嘴，乖乖的开车。我在深约瑟镇停下来与他握手，让他下车。看他沿路走开时，我才意识到我刚刚接待了我的天使。在不知不觉中，我的天使身高180，体重约80公斤，一头直着金发，他的好皮肤是我平生仅见，年龄约在25到30岁之间，所以他就是他认为就是遇见了天使。好，我们先看下面一个故事。天使找回遗失的首饰。有各方面的朋友与我分享述说天使帮他们找回首饰的奇妙经历。神关注我们看为重要的物件，也许还有天使负责管理的事务招领专责部门呢。我换好工作服要去整理院子，但是忘了脱下我最心爱的一对白色耳环。过了一阵子，我回到屋里擦汗的时候，发现右耳上的耳环不见了。刚才在院子里除杂草的时候，我的右眼颊曾贴着灌木丛，当时我妹妹在我右手边不远处为番茄树浇水，她问我是遗失在哪边的耳环，我说右边时，她确定是掉在院子里，因为她刚才注意到我戴的耳环。我们一起去找，却遍寻不着。回到屋子里，我就说：“主啊，在你的国度里，没有一件物品会遗失的。我感谢你帮助我找回失物。”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啊！这个姐妹她的宣告是宣告她已经找到了，然后感谢上帝，她已经帮助她找回失物了。虽然当时还没有，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这个祷告是很厉害的祷告啊，就是信心的原则啊。在你祷告的时候，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已经怎么样？已经宣告你已经找到了。那你相信你所说的话会实现，那你一定会得到。啊，这就是马可福音11章23-24节的一个应用哈。所以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看他病恹恹呢。那你说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了。我宣告你已经得医治了。那你宣告不是嘴巴讲讲，你宣告你是在灵里面，你用想象的说你已经好了。我相信我说的话，我相信我说的神的应许的 话已经成就在你身上，那将来必定成就。那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应用啊。我们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你在我们东湾，在我们火柴学院，你会常常听到信心运用的原则。7月4号那天，我拉开梳妆堂抽屉，看见放白色耳环的首饰盒。我掀开盖子，左上角上方哦，赫然就是那只遗失的耳环，另一只还在梳妆台上。我那天脱下之后摆放的位置啊，我以为是我妹妹和我开玩笑，她找到之后偷偷放进盒子里。于是我对她说：“我逮到你做了好事哈，你把耳环偷偷放回去了。”她说：“没这回事。”于是我说：“那么这是主的天使放回去的，因为我昨天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他一脸不信的表情，但是赞美神，天使找回耳环是唯一的解释啊。这个叫做 Bunny Herman 啊，你记得这个写见证人，他就把他的名字都要写上去啊，住在哪里？那、啊、这个就是表示说什么？我愿意为这个见证做见证啊，这个是我的见证，我不是乱说的。眼睛盖上的天使，这是一个叫做 Hess Forrest Elson 这个姐妹啊，她说大约两个礼拜前，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回家的途中啊，看到一个天使坐在我的眼睛盖上，他的右背向天高举，我在灵里面知道他在说你要定睛仰望耶稣。这位天使现身大约半秒钟，他面带有笑容，全身透明，非常美丽。啊，这个是啊，一位姐妹在墨西哥宣教的时候呢，啊，她的经历，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分享。好，我们继续再看，啊，下一个，汽车后座上的天使，啊 ，Linda Peterson， 你讲 Peterson 啊，有一个漂亮活泼四岁大的女儿，名叫 Kirsten。他见证说，我有两次特别的遭遇与我那快满四岁的女儿有关啊。那时我联想到天使，我女儿天生会闯祸惹麻烦啊，不论我怎么想都认为是主特别派了不少的天使来照顾她，这样才能解释为何我们频频看到天使在她旁边啊。有天早上呢，我开车去参加镇上的查经班啊，顺便先送他去托儿中心，我一如往常已经迟到，匆忙之际并没有注意到他在对我说话，他经常说个不停，那是为了听到自己的声音，直到我开了大半个镇的路程才意识到他对我说话。这时候他说的是，你这次最好听我说，要不然妈，后座那些人是谁呀？有人坐在后座，我正要嗤笑是三岁小孩子的幻想时，我相信是主轻轻的点醒了我，他真的看见后座有人，他们是神的天使，是他的守护天使。我一边开车一边偷瞄后视镜，我对他说，他们一定是主的天使。在前座的他马上就安静下来，刻意并拢双手放在腿上，一本正经的告诉我，哦，那么坐在这中间的好好先生一定是耶稣了。耶稣，我的天啊，我忘了我正在开车，赶紧回头去看，后座空无一人。但是我的小女儿一口咬定刚才有人坐在后座，我里面的灵也确定有啊。他这个有人说什么事情呢，他就要问里面的圣灵啊。那里面的圣灵也说是啊。所以我相信那天是那些天使在保守行车安全，随着他到了托儿所，一直到今天都在他的身边守护着他。好，那我另外一个故事好了，也是这位 Kirsten， 天使的守护使 Kirsten 逃过严重的摔伤。另一次在 Kirsten 学走路的时候，他在屋里到处走动，我无法掌握他的行踪。 而且他和哥哥不一样，喜欢爬，攀爬高处。我们家客厅摆了两张同款的扶手椅，中间配着一张小茶几，小茶几不是很稳，翻倒过很多次，将茶几的玻璃器皿摔碎。那一天这三件一套的家具就摆在客厅的景观窗前，哇，呵呵，我让小女儿独自在客厅的地板上玩她的玩具，趁这个空档赶快跑一趟地下室。我从地下室回到一楼，正要转往厨房去，景观窗前的那套家具全在我的视线内，但是有一小段距离，我往那边一瞥，顿时惊呆了，惊吓的连祷告的话都说不出来，但我里面的灵向主呼求，我看到的景象如下。我那好奇又天真的女儿爬上一张扶手椅，好像还拿着一本书在看，但是她坐在扶手上，脚踩着椅面，她下一个动作是站起来，失去平衡，身体向后倾，往茶几倒下去，茶几上有玻璃杯，背后紧贴着玻璃。我一转身全力往那里冲，但惊慌中好像没有移动，我也知道在他倒下之前已经来不及赶到他身边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眼前的景象改变了，他不是往下急坠，而是缓缓地飘落在地上，仿佛有人抱着他轻轻放下来。等我赶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所躺的地方不是靠近危险的茶几和玻璃窗，而是离椅子有两三英尺远。他仰脸看着我，没有眼泪汪汪的惊叫哭泣，而是一脸天使般的笑容。啊，那么小便知道主非常的关心他，我也深信不疑哈。我将永远赞美他，珍惜他赐给我们母女的美好时光。哈，哇，真的很感谢主。女士听到天使大合唱，有一位主内的天使聆听哈利路亚大合唱的录音，戴俄蒙祝福，他叙述如下。他有好多个夜晚，我都是听这点录音带入睡的。之所以那么喜欢听见，是因为有原因的。因为1966年的时代呢，我曾经听见众天使唱诗歌，他们的声音很像那卷袋子里的歌声，只是他们用方言唱啊，天使用啊这个方言哈，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哈啊。天使的话语哈，我听不懂，直到1978年我领受翻方言的恩赐，才明白原来那是天使在赞美神。这是一个 Ashley Sayer 那我个人呢也有听过天使在唱歌。1998年我到缅甸去转宣了，那那个时候呢，因为缅甸那个时候是非常贫困贫穷的地方，他们的东西都是卫生条件不太好，所以我的肠胃呢时常跑厕所我记得那时候生病，那个住的地方呢一直猛上厕所半夜起来又去上厕所，因为呢肚子痛然后肚子痛的过程当中呢回去躺着睡觉，就听到了我们隔壁有人在唱赞美诗那听起来大概一票人，大概起码有五六个人他们唱的是赞美，那我听不懂他们唱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用华语他们是用这个果敢语对，他们在唱歌然后突然有人开始唱英文了，所以我就跟着英文的哼唱完之后呢，第二天我询问我们住在附近的，我说昨天晚上谁来唱诗歌唱得好好听然后呢，唱的我的肠胃 就不知道怎么样哦，第二天起来就好。那个时候呢，我就问，昨天到底是谁来唱歌啊？唱得真好听啊！结果问了，没有一个人说有听到，没有一个。啊，我就问啊，很多的人啊，他们说没有人听到，没有人唱歌，所以有人就说那一定是天使了。哎，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是谁哦，所以我也相信，我也相信也是天使在唱歌，所以那就是一个蛮奇特的经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被圣灵充满，还在传统教会里面哦，但是啊，这对我来讲呢，也是一个很新鲜的经历。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感谢赞美主。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有一点的操练啊。感谢用你的金香炉哈，克拉玛利格迪卡拉巴迪吉格的巴迪吉达巴达格迪格巴达格迪格达巴达格迪格达巴迪吉格的巴迪吉达，克拉玛利格迪巴迪吉格的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迪吉达巴 因为我们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哈，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祝福，已经破掉，祝福我们每一位，要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一成不变，但我们有圣经的话教导我们，我们要非常注重神的话，有些的原则。谢谢主，感谢主。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吧，感谢主。我请大家打开我们的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啊，我们上一次读到44节，我们今天从45节读到第52节。耶稣随即催促门徒上船，然后记得啊，我们是以读圣经看异象的角度来看哈，所以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哪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所以你可以在你的想象当中啊，就有这么一个图画：耶稣催促门徒上船，催促。有些时候，耶稣基督会不会催促你上船要做他的事工？耶稣说：“现在赶快走。”啊，为什么要赶快走？因为刚刚行了5000人吃饱的神迹，耶稣说：“你赶快上船走，不要滞留在此地，因为他们很多人会跟过来呀、啊，很多人会跑来嘛，我要跟随耶稣。”那耶稣就他既辞别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OK， 所以耶稣把众人叫散开了。回家了，回家了。那大家就想说，耶稣还在这边，他的门徒先上船走了。啊，我们只要守着耶稣就好了啊。啊，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去追门徒了。啊，反正耶稣在这边啊。但是耶稣呢，辞别他们，耶稣也不跟他们废话，耶稣就上船去整夜祷告。那么这当然，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啊，在我们做了一个这么伟大的神迹，耶稣没有时间留下来让人家来称赞你，就好像你今天讲了一篇很棒的道，不需要有留什么时间等人家来恭维你啊。或是你做了一个很棒的事工事情，行了什么神迹，耶稣还是赶快去祷告。到了晚上，耶稣因为叫门徒上船嘛，在海中啊，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而且甚是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了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止住，他们十分惊奇啊。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是心里还是鱼丸。So， 我们在看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经文的描述当中，你要想象，那耶稣打发门徒上船，叫众人散开，他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哎，讲了一篇很好的道。行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神迹，我做了一个美好的事工， 马上去祷告，马上感谢上帝。我们这边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医治布道家，叫做凯撒琳·库尔曼，他是医治特会完了以后，有很多的人得医治，但是他也是一样，医治布道会完了之后，他就开始去祷告了。你知道他祷告什么？他就说：“主啊，我感谢你啊，今天有3个人坐轮椅的站起来，但还有2个人没有站起来。主啊，为什么？”他在祷告这个，在祷告说：“主啊，我要全部的人都站起来，我有什么地方做不对？我什么地方不好？主啊，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主啊，为什么他不能起来？”那 Tesley Coleman 他在祷告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你可以想象耶稣在祷告什么？耶稣，我相信他祷告，因为这些人在其他福音书上也讲说，这些人要强逼他做王。主啊，你千万不要让我落入这个试探。主啊，他们要强逼我做王。OK，但是耶稣。他的心在门徒身上，也是众人可以看这个啊神迹啊，你可以啊，众人可以当一个旁观者，他不见得会信耶稣，他不见得就跟随耶稣。但是跟随耶稣的这一批人是耶稣所关注的，所以他叫众人散开，他却眼观察我的门徒在干什么。就是他的门徒因为风大、风不顺、摇橹甚苦，所以耶稣就要走到他那边去。耶稣要去他那边。因为他们不顺利，要记得是耶稣吩咐他们上船的，所以耶稣吩咐你做一个事工，耶稣吩咐你做的事，他会负责到底。对，我们今天第一个看到这个，耶稣说了，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他就负责到底。我也在2005年的时候，差不多21年前，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听到一句话，10个字啊，我要将一间教会交给你，10个字，我知道那是耶稣，但哪一间教会我不知道，所以我去找。就没想到，就是我现在的教会，因为第2年，原来的牧师离开了，他就把整个教会交给我，他真的交给我。耶稣交给你，他就负责到底。所以我们刚刚接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财政数字是很难看的，那个。教会的奉献收入不够开支，每个月要牧师原来的牧师贴钱，所以我们刚刚接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但是耶稣吩咐你做的，他负责到底，这个是我非常确信的，你。跟我做了任何事情，只要是耶稣吩咐，他一定负责到底。你看四更天的时候，人家都在睡觉，耶稣的眼目还看着你。所以耶稣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的哈。耶稣就看着他在海面上，你在哪里遇见困难？耶稣就走过去，不管多么困难， 不管多么的超自然，他就走过去，甚至耶稣进入到我们的事工里面，那个船哈，可能是你的教会，可能是你的方舟啊，可能反正就是你同在的地方了。那门徒看见好像是鬼怪啊，就叫起来了，害怕。所以门徒看到说，哇，害怕，以为是鬼怪。耶稣来到我们东湾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鬼要出去，一定是尖叫啊，吓死了。但是耶稣来了，耶稣来了，所以很多的鬼要赶快走。鬼赶走要赶走的时候，那个场面是比较激烈的，所以很多人传统教会来的，你们在干嘛啊？啊，吓死人了。甚是惊慌，那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呢？有发生过，有些人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些比较灵恩的现象，他害怕就跑，不敢。那我们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也。我们只能说，耶稣在的地方，邪灵在彰显啊。对，连耶稣在的地方啊，邪灵都彰显了，那何况是我们呢？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知识，我们要明白哈。但是呢，啊，他们以为是鬼怪，他们以为耶稣是鬼怪，就惊叫起来。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一样也是这样的哈啊，因为不认识神，说哇，这个是什么？哎呀，尖叫起来呀、啊，很惊慌啊。呵呵，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哎，耶稣基督对人显现的时候最常讲的是不要害怕，所以那是想要平安要进入到他们里面啊。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所以你说这个风啊，风不顺，这个风不顺，这个风的原文呢就是灵啊。你说这是邪风还是圣灵的风？我们不知道哈，也许圣灵的风，或者是耶稣使用这个邪恶的灵风，吹向这个教会方舟，测试弟兄姐妹的信心。但是只要耶稣上了船，只要耶稣在这个船上面，或者是说我们前面看耶稣哦。从这个加利利湖的加百农这一边到东边去，那个途中啊，耶稣睡觉睡着了，哇，这时候突然起了风浪啊，哇，耶稣睡着了，门徒赶快叫醒啊，哇，耶稣啊，你赶快醒啊，所以耶稣被叫醒，起来斥责风和海，海就大大平静。要不在这边有点类似。那耶稣一上船呢，风就止住了。所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这个船真的渡船啊，也真是这个，我借用一下呢，佛家讲的是什么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那种概念，有点像这个地方。我们的人生像苦海一样，我们的人生都有风浪，但是当耶稣吩咐你去，先去，等我去。所以当我们说我等候耶和华，等候耶稣，只要他上了船，只要圣灵来了，邪风或者是测试试验的风，试验的灵就停了。所以我要你在想象当中，门徒靠自己的力量，门徒没有呼求主，主不在他们身上，主不在他们的船上面，差别就是主在他们里面，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些 灵啊，邪风，对，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耶稣同在，荣耀同在的时候，风就止住。再大的邪灵啊，或者是地区的邪灵啊，我们在赶鬼洁净啊，最麻烦就是地区性的邪灵，他就在那边都不走。但是会搅扰你，但是耶稣来了，住进来，他就止住。但是耶稣在这边，不是耶稣，马可在这边讲，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啊。52节，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是心里还是鱼丸。那这个地方就是要讲到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耶稣39节啊，请你看马可6:39，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做的。耶稣吩咐，每次你看到耶稣吩咐的时候，你要把它画起来。吩咐就是命令，吩咐他们一帮一帮坐在青草地上。当耶稣知道五饼二鱼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这个是我礼拜天我讲了一篇道，以利沙用20饼喂100人的神迹，因为那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们会吃饱，而且还会有剩。那耶稣基督基本上是应验了这一句话。他们这些人，50一排，100一排的，耶稣拿起饼来，望着天，祝谢。好，我们礼拜天有讲，这个祝谢其实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称颂，我们讲祝福哈，这个祝福其实望着天的时候，耶稣祝福其实。中文翻译应该翻译成称颂神的称颂，那么称颂，但同时也是由下而上称颂神，再由神从上而下的祝福这个饼跟鱼拨开来，拨开来，就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样子的。倍增，倍增，倍增，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吃到剩下来，装了12个篮子。那这个配合以利沙的神迹，因为那时候耶和华如此说，吃了。他们会吃饱，而且会有剩下来。20个饼，饼是不大的，要分100个人吃。那个时候啊，耶和华说他们要吃饱，而且还有剩。对应在我们这边39、40节、41节的时候，分饼的事就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吩咐他们坐下来的时候，耶稣就是耶和华神。你们会吃剩下，所以他们不明白那分明的是心里还是鱼丸，那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人啊，还不晓得耶稣基督就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他行这个神迹是在告诉你，告诉我，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耶稣走上船，风就止住。你们不必惊奇，因为你们还不明白他就是耶和华。所以你整个的事件想过来，你就可以 自己拍一部电影啊，耶稣催促他们上船，叫众人散开，独自一个人上山，然后门徒在那边摇橹，哇，耶稣看着他们，顾念他们下山，他要到他们那里去，因为他们没办法胜过，靠自己没办法胜过，耶稣要进去，耶稣的事工教会必须要有耶稣的同在，你不会见鬼怪而以为他是鬼怪，不是，他是来帮助你洁净的，他是来带来平安给你的。所以耶稣上了船之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你的教会，你还怕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分明的事，还是鱼丸，还没想通，还没得到这个启示。原来耶稣就是神啊！你跟我相信的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耶和华。他现在才用圣灵的形式住在你我的心灵里面。身体是圣灵的殿，他也在教会里面，因为他是教会的主啊。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主。这一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风雨都要听他的话。谢谢主，虽然我们会以为他是鬼怪，因为他是行神迹的神。主，我们感恩你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更加的认定这个是我所信的神。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阿们。我把时间交给这个耶利亚。